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三级警督梁耀敏被非法关押，身体状况堪忧；孝子陷冤狱两年多，母亲申冤无门离世；修炼法轮功败血症痊愈，坚守信仰再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海洋市法轮功学员梁耀敏女士2021年1月9号遭海洋市国保伙同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已经三个月。目前梁耀敏已被迫害的心脏出现严重问题，腿抖得很厉害，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海洋公安国保仍然拒绝她取保候审的要求。梁耀敏女士今年62岁，原海洋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三级警督，她技术精湛，是全省少有的女性侦查技术人员。梁耀敏曾患有冠心病、萎缩性胃炎、胆囊水肿、胰腺炎、神经性头痛等疾病，被医院诊断为无药可医。1996年1月，朋友给她送来了法轮功资料，为了祛病健身，梁耀敏开始学练法轮功。经过两周的学法练功，梁耀敏的身体开始见好，一个月后完全康复。梁耀敏的奇迹康复在当时的公安系统及海洋县城内都成了新闻。海洋市委的多名副书记、市长和家属找他交工，海洋市公安局的局长让他在公安局会议室放录像交工。梁耀敏自身的变化使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法轮功太好了，能帮人祛病健身，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所以他也非常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学法轮功，达到身心健康。可是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梁耀敏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停发退休金等种种迫害。2007年，梁耀敏遭610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关押迫害。如今 梁耀敏再次遭到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郭浩先生2018年8月23号被警察从家中劫持，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康家山监狱至今。他的母亲申冤无门，于2020年秋冬时节离世。郭浩是建平县医院急救中心医生，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本来有一个祥和幸福的家，父母妻儿其乐融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郭浩被国安大队中队长杨国兴绑架，后被网判三年，妻子不堪警察骚扰跟他离婚，并带走了孩子，不知下落。郭浩被医院辞去工作，停发工资。2018年8月23号郭浩被城西派出所警察带走，说是核实一些事情，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郭浩的母亲着急上火一两个月也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花钱找律师才知道儿子的下落，可后来又断线了。老人去拘留所看儿子，说是被送走了，但不告诉送到哪去了。老人又去派出所询问，派出所让去找法院，法院也说不知道，让去找派出所，就这样被支来支去的。又过了三个月，郭浩来电话了，妈妈才知道儿子被劫持到沈阳康家山监狱。时至今日，郭浩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冤狱中，不知母亲已经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7号广东省兴宁市法轮功学员曾月芳女士在自家门口被兴宁市610和警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兴宁市看守所。曾月芳今年50岁，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曾月芳得了败血症，身上只要破了一个口就会流血不止，再加上甲状腺肿大，身体的病痛使他脾气暴躁，身心虚弱。后来曾月芳到惠州武警医院检查，医生说还是回家休息吧，有好吃的就吃，被医院打回来，似乎只有等死的份了。1995年的春天，曾月芳有幸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并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从此以后走向了一条修炼的路。曾月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内心也变得祥和了，改变自己暴躁的脾气，渐渐的身体越练越舒服，病痛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此后他没有再吃一粒药，以前的病痛全部消失了。法轮功神奇的功效在曾月芳的身上得到了验证。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曾月芳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3年曾月芳因为在公共汽车上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人员绑架，在兴宁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并被非法劳教三年。由于曾月芳的正念正行，堂堂正正闯出了劳教所，近日50岁的曾月芳再次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休斯顿华人表示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美国休斯顿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市中心的知名河门公园、休斯顿西南的唐城牡蛎溪公园、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主要公共场所，人们都能遇到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位美国人了解真相后竖着大拇指向学员表示，了不起，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一位华人向学员表示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精神，他告诉学员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们。在休斯顿西南的唐城牡蛎溪公园，华人吴先生和太太逛公园， 看见有人在征签，他询问谁在征签，是为了什么。学员沈女士告诉吴先生，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并且回答了征签的意义。吴先生听后表示，支持法轮功的我就签。他还说，我朋友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很好，当场夫妻签名表示支持。在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法轮功真相横幅也吸引了行人和驾驶人员的关注。霍奇森先生是美国一家金融研资公司的负责人，他来到横幅队伍中拍照，表示支持法轮功。随后他把中英文横幅的图片，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放在推特上，并写道，这里发表我的支持，有一个极好的人群在休斯顿附近举行抗议，他们冒着生计的风险站出来反对中共暴政及摘取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40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忏悔六大罪，92岁老人卧病，主写罪过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2012年，一位92岁的徐姓老人卧病在床，他请人为他撰写墓志，嘱咐要记上他一生中的六大罪过。他决定要把这六大罪过刻在墓碑上，以求得神灵和后人的原谅，让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这位老人的经历正好真实再现了中共百年的历史真相。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老人的讲述。第一罪，偷走罹难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手表。1942年3月，来帮我们打日本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村子后边山林中，两个飞行员跳伞掉落在二郎山岩脚下，不幸双双牺牲。我当时在二郎山砍柴，看到这个情况，摘下了两个飞行员手上的手表。天哪，人家命都丢了，是我们的大恩人呀，我还偷人家的手表，我不是人啊。尽管因为良心的谴责，我在6年后去重庆把手表丢入了嘉陵江，算是归还了两个飞行员，但是想想我这个中国人，内心仍然充满愧疚。1940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上前线抗日救国，但部队才开到涪陵，我就当逃兵了。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还上台控诉国民党抓壮丁，真是羞死祖先了。那些参加民国部队抗日死在前线的百万同胞，1949年后有谁还会提起他们？谁还会记得他们？中共政府应该为国民军立碑，为美国飞虎队员立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中共的碑只能是罪过碑。第二罪，参与土地改革，杀了同村的赵仁厚。1951年，中共搞土地改革，就是杀一批中共划分的所谓地主，其实村里的几户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和村民们相处很好，所以村民都不忍心去斗他们杀他们。工作队的胡队长急了，上门找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说县里分配有任务指标，我们村寨3个地主必须要杀一个，现在连斗争会都开不起来，如何向上级交差。胡队长希望我们配合呼口号，把斗争会开起来，杀人的事尽量拖延。我当时糊涂了，脑壳长在别人脖子上了。当天晚上开斗争会，我带头呼口号了，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土地改革。另几个青年也带头呼口号了。斗争会有了一些气氛，胡队长大声训斥一个名叫赵仁厚的地主，列数他剥削农民的种种所谓罪恶，并高声问群众，赵仁厚算不算剥削。我们几个被胡队长煽动起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算。胡队长又问，赵仁厚该不该正法。 我们大声回答，该。胡队长大声命令道，你们几个把赵仁厚推出会场去。我们于是把赵仁厚从堂屋会场推到院坝里。刚推到院坝里，胡队长要我们靠边，只听得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赵仁厚倒地了。全体村民都吓呆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法的意思就是枪毙，还以为推出会场是不准赵仁厚参加开会。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赵仁厚的命整丢了，真是罪过啊。第三罪，看见被中共下放的一个知识分子自杀，见死不救。1957年，村里来了一个被中共打为右派的胡姓男子，听说他的罪行是所谓的攻击社会主义，村民们都叫他胡右派。胡右派很瘦弱，风都吹得倒，他白天参加劳动，不停地咳嗽，夜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村长对他凶巴巴的，村民们怕惹麻烦，尽量回避跟胡右派说话。胡右派来村里的第十天那个早上，我去村边的山塘放水，突然发现他正在水塘里挣扎，我明白他是绝望自杀，当时心里直叨咕，救他吧，担心给自己惹麻烦，不救吧，毕竟是一条人命。就在我犹豫之际，胡右派已经淹死了。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我眼睁睁看着消失了。几十年来，我每次经过那儿都自责不已。虽然胡右派是绝望自杀，救活他，他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罪，但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第四罪，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我们吃了堂哥的尸体。1958年大跃进，全国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村村粮食满仓，其实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收，青壮劳力全部炼钢铁去了。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员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公社干部带领我们在各村的空仓里填稻草，顶层铺上粮食，说是村村满仓。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这浮夸和造假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村村寨寨饿死了好多好多人啊。我的父母、妻子和好多亲戚都是那次大饥荒饿死的，我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我饿到没法，只好吃了我自家堂哥的尸体，记下这罪孽吧。第五罪，忤逆天地祖宗，烧佛像。文革期间，中共强迫全国上下老百姓做三忠于四无限，把香刊上天地神祇、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撤了，换上当时党魁毛泽东和林彪的像，每顿吃饭要先对着两张像宣誓、祝愿、唱歌。这期间，我还和民兵一起稀里糊涂烧了佛像呀，罪过啊，罪过。第六罪，让孙子当官，成一方祸害。1990年，孙子大学毕业，我这老糊涂决意要孙子放弃教书育人，而去县委机关。现在孙子混到了正县级，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了一方祸害。我真是糊涂，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都忘记了，真是后悔啊。听完老人所说的这六大罪，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让他在无知中造业呢？事实上，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变着花样拿中国百姓来搞运动，在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中共人为地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8亿人口不斗行吗？运动要7、8年来一次。因为中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来幽灵，是共产邪灵，其本质就是仇恨生命，所以他不停地煽动仇恨，煽动农民斗地主， 工人斗资本家，学生斗老师，家人朋友互相揭发，并且用谎言和暴力威慑民众跟着他犯罪。这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留下来的就是耻辱，无论当年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正如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暴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对于受害者，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但作为施暴者和旁观者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当年的红卫兵们夜不能寐？是否曾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羞耻？作为旁观者，当时又做了什么呢？而最令人寒心的是，这一幕幕悲剧又在当今的21世纪持续上演着，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几乎同出一辙，坚守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无辜受害者，利益至上不顾道义和良知的施暴者，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而且这些善良被迫害的民众是这一群信仰真善忍的、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的修炼人，他们在被迫害中还在告诉人们怎样逃过劫难。那么那些坚持施暴的人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有没有意识到迫害修佛的好人的严重后果呢？当迫害结束的时候，自己还会有反悔的机会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守住良知，不能再把这一笔笔中共邪党造成的血债自己扛啊。共产党毒害了大量中国人的灵魂，使他们在无知中已经罪孽深重。正如民众所说，每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应该忏悔，因为不管出于被迫还是自愿，几乎每个人都做了很多恶事。中共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如今已经有3亿70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抛弃中共，不再与邪恶为伍，这也是中国人回归道德良知、灵魂自救的出路。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 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人生的意义。故事的主人公阿梅是在苦难中长大的，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学到博士，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那么最终他有了怎样的人生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从很小的时候起，周围的邻居和老乡们都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在我8岁的时候， 母亲被父亲单位的领导灌毒药害死。父亲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上访。漫漫上访路何其艰难，我们讨过饭，睡过大街，进过收容所。上访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是一肚子心酸。那个时候在街头，我尝尽人间冷暖，虽然年纪不大，就时常想，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父亲的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返回了家。一天，我看到放在暗处的两个木板，上面写着卖儿卖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是想把我们姐弟送给他人，他自己去为母亲报仇。邻居劝他，好好将孩子养大才是大事。父亲觉得，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这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是补丁落补丁，父亲却一直没让我和弟弟放弃学业。高中的时候，父亲再婚后，家里战火不断，继母经常为一些莫须有的名头猜忌吵架，弄得家里人心惊胆战，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心远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如果人与人能坦诚相待该多好啊。我常在窗边仰望无际的星空，人为什么活着呢？好像活着比死更痛苦，人苦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我多希望能从天上走来一位智者，教我解脱之法。如果我的生命就是长大、工作、结婚、成家、生子、老、病、死，一眼望到头，最终都是死，那我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但是冥冥中，我觉得人的苦是有定数的，感觉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始终有一份独到的清醒。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估计是想找到人为什么要来世走这一遭的答案吧。上大学后，我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仍没能找到答案。我曾以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应该没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但是我看到的是数据造假，争名逐利。因为导师间的矛盾，让我夹在中间受气，功名利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隐隐的感觉，我所追求的似乎就在我的内心，那是一片纯真和善良，那才是真正的我。无论外界如何污浊，这些都被牢牢地保护着。我去过寺庙，但是庄严的佛像慈悲不语，佛经又晦涩难懂。1998年9月的一天，博士班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位同学讲述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上台讲的是法轮功。下课后，他向我们推荐大法书籍《转法轮》。我请了一本，翻开书，当我看到“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句话醍醐灌顶般地点醒了我，迷茫的天空犹如撕开了一道大口，真善忍的光芒顿时射入我的心田，浸润奇经八脉，通透无比。这正是我从小就开始寻找的真理啊！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一切似乎又是那么水到渠成，理所当然。我和前夫是研究生同学， 我们结婚后一个月，我就修炼法轮大法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贤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他说，和你吵架都吵不起来啊。我笑着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不是很好吗？对公婆我也是真心相待，家里家外尽心尽力，直到离婚我也没有和他们红过脸。结婚近20年，我们两地分开14年之久，特别是在孩子10多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后来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得我焦头烂额时，由此生出的委屈、埋怨、不平衡、怨恨心开始快速滋长，后来几乎要把我压垮了。那个时候，委屈的眼泪经常就在眼里晃，心里还在不停地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一定要忍，一定要做好。怨恨心就像一块厚厚的巨冰，坚硬而顽固。面对它，我感觉自己要去掉它真是太难了，唯有法轮大法能救我出苦海。所以每当我心里开始怨恨，陷入委屈的情绪时，我就不断地背诵大法书籍，转法轮，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明白，人间恩怨的表象背后都有因缘。以前我把人这个层面的东西看得太实在，在表面上纠结别人的不对，自己的痛苦永远也解脱不出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3年多的时间，这块坚冰才融化。当我把怨恨心去掉的时候，我眼中才看到别人，才深切体会到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那么不容易，都是苦的，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孩子11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其实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就隐隐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快完结了，所以我没有太诧异，缘尽则人散。不过我还是痛哭了两场，一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一次是因为觉得愧对孩子。后来隐藏的妒忌心、争斗心、面子心等等都跳出来，我发现一个修掉一个。这段揪心的过程历经2个星期，我整个人像被洗礼了一般，去掉一颗心，师父就让我感受到一层境界的美好，清净、清透、祥和、慈悲，美妙无比。如今我对于前夫爱恨怨皆无，只是怜慈。迷中的人不知道归路，何其不幸啊。我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告诉单位领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单位领导考虑我是个人才，决定录用我。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人来说，我的形象和所作所为就是证实大法最好的验证。10多年中，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始终面带笑容，坦坦荡荡，从不为利益、功名争执。领导及同事私下都对我称赞有加。因为实名起诉江泽民，当地派出所找到我的单位，单位领导想处分我，我心怀一颗纯净救人的心，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人面临善与恶的选择。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单位执意要处分我，我可以提前离开，并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而是我不愿你们做不好的事。每一个印章，每一个签字，都是迫害善良的罪恶证据。两周后，单位领导决定不处分我，只是工作岗位调整了一下，一切如常。我后来才知道，市里原本想把我弄成一个典型去邀功，单位保了我。经过和单位书记的多次接触，我抓住了他被障碍的症结，就是爱国与爱党不分，中国与中共不分。救人就要落到实处，以前给他的真相信没有真正把中共的皮扒开，当时不想引起他反感，如今看来，这个真相必须要说清。我花了五六天的时间，非常用心地给单位书记写了一封很长的真相信。我把信交给书记后，又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里面有翻墙软件，有许多真相视频。我也给保卫处处长写了真相信。单位书记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非常佩服我。一个女子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得端，走得正。不久前，单位书记又找我，他说，这不是中共70周年吗？派出所想和你聊聊。我说，我真是很忙，如果能回绝了就回绝，如果不行我再和他聊聊。结果书记把这事就挡回去了。后来，我想派出所的警察既然知道我，也是一种缘分，我就写真相信给这些警察。我把法轮功真相和慈悲都灌注在这小小的信纸上，让这些真相信带着希望救度迷中的生命。我知道自己此生是为大法而来，在漫漫时间的长河中得到师父的一直看护，弟子无以为报，愿做大法中的一微尘，救度众生为此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发生在两个家庭里的神奇故事。一位是丈夫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几年下来为了治病花光了积蓄，最后瘫痪在床。另一个家庭，丈夫突发疾病危在旦夕。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听了妻子的话，随后身体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转危为安。先来说说这位患了风湿性关节炎的丈夫。多年前患上了这个病，弄得他全身骨节疼，看西医、中医，用偏方，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两个膝关节的骨膜没有了，两条腿就像木棍一样不能打弯。医生倒是说可以换人工关节， 每一个人工关节大概需要是5-6万块钱。病了这几年，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哪还有钱去换人工关节呢？他的妻子练法轮功，他本人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看到中共没完没了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已经是每天都在担心妻子的安全，所以他不想自己再招来麻烦，就拒绝了妻子让他练功的建议。又过了不到一年，丈夫就完全走不了路了，瘫在床上。为了止痛，吃了很多含激素的药，结果全身的骨头出现了病变，牙齿松动了，视力也下降了，所有的关节严重变形，连勺子也拿不起来了，吃不了饭，完全就成了一个废人。家里没有积蓄，40多岁的人瘫痪在床，这日子可怎么过呢？这个时候，妻子就又跟他说，只有大法才能使你站起来。可是躺在床上又没办法练功，妻子就跟他说，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跟他说要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样李洪志师父就会管他，帮他清理身体。没想到丈夫看《转法轮》没几天，师父还真的管他了，给他净化身体。当时排出的尿都是酱色的，而且带着浓烈的药味，整整排了1个多星期。之后慢慢的，病榻上的丈夫就能坐起来了，他还看到了2个法轮在转，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天目开了，是师父在鼓励他。就这样，病情一天天好转，能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练功。随着不断的看书和练功，丈夫能走了，以前连饭勺都拿不起来，现在可以提起几十斤的重物，变了形的胳膊腿所有的关节都恢复正常了，而且皮肤变得白里透红。自从他开始看转法轮那天起，就再也没吃过一粒药。大法的超常，大法展现出来的奇迹，让丈夫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看到顶梁柱神奇的恢复健康，这么多年看病求医，钱花光了也没治好病，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可是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看书和练功，身体竟然痊愈了，家里人都特别的高兴，也因为这件事情明白了大法真相。岳母还有表妹也都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的身体也得到了改善。再来说说一个北京家庭的故事。妻子早在1997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2017年11月初，妻子做了个梦，梦到丈夫要得重病，医生治不好。梦里面有个人说，因为你练法轮功，所以我告诉你，他只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得救。一个月以后，12月6号这一天，这个梦果真就应验了。那天下午5点多钟，丈夫回家后说心脏有点疼，刚吃过药。以前偶尔出现这样的毛病，吃几粒复方丹参滴丸就好了，可是这一次吃了不管用，就又吃了阿司匹林。到了晚上8-9点钟，就实在挺不住了，赶紧去了医院的急诊室。丈夫的脸蜡黄，身体还往下坠，医生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就开始抢救，给他吸上氧气。这个时候丈夫已经不能说话了。妻子看到这个场景，想起了那个梦，冷静地在丈夫耳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跟丈夫说，你相信我，念九字真言吧。过了没一会儿，只见丈夫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念出了法轮大法好。检验结果出来了，是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说是已经不能做心脏支架了，建议转院。在转院的途中，妻子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还告诉丈夫也要念，丈夫点点头示意妻子她在心里面默念。到了安贞医院，医生检查后得知阿司匹林和治疗心肌梗死的抗溶药起了相反的作用，进一步加重了病情，病人处于死亡边缘。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病人的心肌血管有三支病变，一支是100%的堵塞，另外有两支是95%堵塞。医生和专家集体讨论之后，定下了手术方案。手术后，病人不能够翻身，只能平躺着保持一个姿势，72小时之后才能拔管。熬过了手术，又熬过了72小时，可是丈夫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这天夜里，妻子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个梦，出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不让他写个声明？这是手到即来的事啊。第二天，妻子跟丈夫讲了这件事，说，过去你对大法不认可，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现在动不了，我替你写好了声明，咱得让天上地上知道咱们是真心的。你看看，签上你的名字。妻子在丈夫面前一笔一画郑重写了个声明，声明上说，以前所说所做的对大法不好的事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请李洪志大师救救我。丈夫慢慢地握住笔，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一会儿，他脸上有了血色，能说话了，也有点力气了。手术后第五天，终于拔管了。一个月后，丈夫顺利地做了搭桥手术，身体恢复得很好，精神饱满，也能干力气活了。现在丈夫时常说起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让这一家人感激不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